大家好，我叫丁胜啊，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学习 Microsoft Azure 监视基础系列的Automation 这样一个 service。那么我呢是微软的一名开发技术顾问，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邮箱啊，胜，然后加一个字母的 D 啊，@microsoft.com 啊跟我联系。因为我们现在的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呢还是一个 preview 的这样一个 service，也就是说它还没有 release。可能还要再过几个月啊，那么在它即使 release 之后呢，它可能也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有可能到中国的这个 Azure 上来，所以呢，相信将来大家可能还会碰到很多问题，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就通过下面的邮箱直接跟我联系。这个课程的简介呢。可能大家在其他的这个同一系列的课程当中都已经听过，我就不多说了。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它是针对对 Azure 了解比较少的听众，难度系数呢相对来说不是很高。整个课程是中文的并且里面会有一些 demo 有一些动手的一些环节。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这个课程的意见，可以通过ChinaMBA@Microsoft.com 来进行反馈。好的，大家知道在我们的Azure 里面包含了四大类的服务我们来看一下 Automation 它属于哪一块儿？这四大类服务呢，主要是计算、数据服务、App Service 也就是应用服务和网络服务大家看到这个橙色部分最多的这块就是 App Services。那么 automation 呢，它也就是我们的应用服务当中的一部分。大家看到这个应用服务当中其实它是在不断增加的那么 automation 也是在今年在我们的 Build 大会上它宣布的。好的，那么关于 automation 这样一个 service 呢我们今天将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介绍首先我要想这个。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它的概念它到底什么是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存在？然后呢，我会对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呢有比较详细的各个功能点的一个介绍并且在介绍之后呢，会简单讲一下将来如何定价。目前呢，因为这个 Azure 在 preview 阶段。同时呢，它只有在海外版里面才有在中国版的这个 Azure 里面，它目前暂时还没有preview 那么在将来有可能会也会移植到我们的中国版的这个 Azure 里面来。那么，在跟大家一起在体验过这个 Azure 的这个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小结，并且再介绍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好的，我们先看一下automation 它是从何而来的那么这里呢，大家看到有这么四层这样一个表格这个最底下一层呢，它其实是叫 SDK Common 那顾名思义。那就是就是整个 SDK 各个函数、各个 API，它可能都会要用到的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HTTP 协议的这个封装这个 XML 它的解析这个以及 JSON 它的解析以及我们在做自动化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身份验证。以及我们 debug 的时候需要的这个 trace 等等它都是由 SDK Common 来实现的。那么这一层呢，其实是对于普通的开发者是不用关心的这个是可能微软的开发者可能微软内部的开发者可能会更关心一点。然后呢，再从下往上数，第二层呢是这个 management libraries 大家看到这里呢是写的是 for .NET，那实际上呢它其实在其他语言里面也是支持的，比如说我们的 Node Java 啊，都是支持的。那看到这里面，其实啊 Management Libraries 也是包含了这个Azure 的各个模块啊，这个包括 SQL 啊、Compute 啊、Storage 等等啊这些啊，这等等等等都有啊。那么它其实是还是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啊开发工作的啊，虽然它已经是一个 library 了，但是啊还是需要开发者啊去写比较多的代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PowerShell 啊，也就是从下往上数啊第三层。PowerShell 它其实它的命令啊，大家看到啊这几个例子它非常的简单啊，比如说 start Azure VM 啊这个 new website， 那顾名思义啊，可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啊，就是启动我们一个虚机啊，或者创建一个新的网站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句话就可以实现一个功能的，非常的简单啊。那它就比我们的 management libraries 啊这个 library 它更加上层，更加简单，更加好用啊。也正因为此，我们的 PowerShell 在社区里面啊，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啊，很多公司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 PowerShell 的一些资源啊。那么在 PowerShell 再上面一层啊，就是我们的 Automation Service 啊。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架构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的 Automation Service 它就是架构在我们的这个 PowerShell啊基础之上的，但是呢它我们在使用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的时候呢啊，它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runbooks 啊 modules 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比一条一条的命令呢来的更加模块化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runbook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我们的这个system center 啊，那么 system center 里面有个产品叫做 orchestrator那么 orchestrator 这个词儿其实也是比较生僻啊。那么这个词儿啊，其实它有这个协作啊，有啊通过合作来完成一个什么任务的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 orchestrator 啊，那是一个叫做什么？它是一个 on-premise 这样一个 solution， 就是说我公司内部它不使用公有云的情况下啊，可能我自己有个私有云。或者就是我就是物理机，但是我就通过 Orchestrator 来进行管理啊。那这个它不是 for 公有云的、啊、那么这个 runbooks， 但这个 runbooks 啊，如果你有 Orchestrator 这个 runbooks 啊，你也可以把它拿到我们的这个啊 Azure 上的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来啊，其实它们都是相通的啊。这 runbook 顾名思义啊，就是我在运行一个任务啊，那么我就 follow 这个叫 runbook 啊 ，follow 这个 runbook，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叫运行手册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里面呢 ，runbook 它其实就是一段啊 PowerShell 啊的脚本啊，就这段脚本它可以完成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这个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Azure 的一个订阅啊，比如说我完成一个update 这样一个动作啊 ，update 一系列虚机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它可能是一个 runbook 啊。那么还有很多哈、啊，跟这个 runbook 其实也都相关的，包括我们这各种 modules 啊，各种schedule 啊，就什么时候去跑啊 ，credential 就是我连接到 Azure 呀、啊，或者是我需要一些用户名密码的这种认证啊等等啊，这种都算是这个 credentials， 还有一些 variable 这种变量啊，这种变量可能就是很多个 runbook 都共用的啊，这种 variable。 OK， 好的，我们继续向下。那么其实刚才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我们的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呢，它其实还是一个预览的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么在预览这个阶段呢啊，它其实在默认在我们的这个Azure 的这个管理界面里面啊，就是在我们在通过浏览器打开的那个管理界面里面默认它是没有的啊。那么需要我们去开通这样一个服务，所以呢我们就打开这个链接啊。那么在这个链接下面呢它有一个叫做预览功能。 那么预览功能，大家往下看啊。其实呢，这个预览功能它有很多啊，很多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搜啊。比如说，你就搜 automation，因为它这个是可能是中文版的啊，大家看到啊，中文版里面大家就搜这个自动化。点这个试用，然后啊，根据提示啊，就可以启用。那么启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Error 的管理界面的下面啊，这里就有 Automation 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功能啊。那么 Automation 大家其实第一眼看到的啊，这里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create 创建账号那么当大家看到这个就说明你已经成功的已经启用了 automation，接下去就可以去不断体验里面各种很神奇的功能。好的，我们再回到 PPT 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我们。这几个链接那几个链接里面有这个，大家可能看到有这个叫，怎么看到有这个 ZH 杠 CN ZH 杠 CN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国内版的这个 error 呢？其实不是这个只是代表中文版，但它并不是中国国内版的这个 error 国内的这个是21世纪互联的，而海啊。中国版的它一定是后缀，一定是点 cn OK，那么如果大家还没有可能有的人他还没有这个 error 的账号那么就分别到，如果是国内版的就去点 cn 结尾的这个去看那如果是海外版的那也是通过下面这个链接就通过点 cn 的这个下面，在下面这个链接。也可以去申请一个免费试用。OK，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 Error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里面的一些功能点那么Automation 顾名思义它就是要实现将那些原来需要人力去。去一点一点去做的这些事情还可以自动化，就可以让脚本自己给定时按照需求去完成。那么自动化呢，它其实是有这么三个关键字跟这个是相关的一个叫 integration 集成，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可能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PowerShell 的脚本那分别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比如说 error 的这个 service。也是有一些其他的第三方的一些这个 service，比如说发个邮件、发个短信，这些它都不是在 error 里面的，那这时候你想把这些 service 全部都集成起来，这可以用 automation 来做，通过一个比较规范的这样一个环境，把这些都集成起来，那还有个就是它灵活协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 service 呢，它非常的。规范它是通过这个标准的这个 workflow，都有输入输出在 Error 的 Automation Service 里面呢，都是非常方便管理的一系列的 runbook。那么这些 runbook 在一起呢，就可以很灵活的组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那么这是叫 orchestration 那么 orchestration 呢，就是其实就是协作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通过这个 integration orchestration 呢，其实它也得达到这个 automation 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在 automation，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呢，那可以就可以去更加关注对我的 business 更有价值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去不断的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劳动，从而也就节省了更多的时间并且让自己的工作更容易。更快的完成不容易出错等等等等，有很多好处。 那么可能有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这个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在云端来做呢？那么其实这个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因为那个如果你是自己去实现这一套系统啊，其实很复杂啊，就是非常的复杂，那不够 reliable 啊。比如说你要在一个 server 里面去 run 这套自己写的一套脚本啊，可能开发花了很多时间啊。那但是呢，你首先要保证的是啊，就是这个脚本存在的那个 server 它是比较健康啊，它不会 down 啊。那如果这台 down 了，你要再换到另外一台那么即使你能够保证这个 server 是 OK 的，但是呢关于这个脚本运行的这个结果如果进中间 crash 了它的这个 snapshot 也就是它的检查点这种都不能够去保证，OK。所以呢，大家看到啊，在我们的这张图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 automation 它包含的几个功能其实它最核心的是它的中间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它叫什么呢？它叫它是一个 automation 的一个 engine，它是个引擎首先它是高可用的你不需要自己去搭一个环境让它去非常的健壮这都不需要你直接放在云端都帮你搞定了那云端的这高可用的这样一个 automation engine 呢，它有自己的后端它可以保存你的这个脚本运行到一段的这个一半可以放一个 checkpoint 或者说如果有一台机器运行的脚本运行失败了，比如说因为这个什么 network 的问题磁盘问题任何这种跟在现实中你会遇到的问题可能都会遇到。那么在云端呢，它直接就换另外一台机器继续来执行，所以它是一个高可用的这样一个执行并且它可以去帮你去做各种各样的去分析以及在我们的左边大家看到这个叫 runbook，在我们的云端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runbook 的一个管理功能的。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需要一个开发环境比如说要 Visual Studio 像 Visual Studio 有一个专门开发 workflow 的这样一个插件很强大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云端呢，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在 IE 里面只要你有个浏览器，你就可以去编辑的这些 runbook 并且这 runbook 呢还可以管理，你可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去查找。去看它的这个 job 的记录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就可以做到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runbook 的一个协作与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呢，它还可以很方便的去集成各种功能比如说，首先默认自带的是这个大家看到在右边这个显示的叫集成功能默认自带的是 error 的这一系列的功能。那同时，它也包含了，比如说这个推流，推流其实是一个可以给手机发短信的这样一个服务第三方的没关系，也可以集成过来各种第三方的东西跟 error 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其实呢，这个就可以说这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环境，你可以几乎任何事情，你只要能用 PowerShell 能做你在云端也可以做。所以大家看到，在这样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环境，大家能够达到一个效果是说，你可以真的可以在一个标准环境里面去用高可用的一个方式去执行管理各种各样的脚本。那么在你创建一个Error 的 Automation Account 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dashboard 有仪表板那么首先这个 account 呢，就是我们一个 automation 的这个 service，并不是说对应一个 account，你可以最多可以创建 有三十个 account，可以把这个 account 放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美国东部一个，美国中部一个，亚洲一个，欧洲一个，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创建。那如果说正好你的这个，你的 IT 的部署，它是部署在不同的区域的话，你可以就用本地的 account 去运行那些脚本。那么在仪表板里面呢，那么我们可以去非常方便的去分析问题，那么我们的 Java 的运行的这个状况过去多少天运行的怎么样，都可以在仪表板里面能看到，那么如果说有的 Java 出现了问题在仪表板里面一眼就可以看到可以快速的定位去找到去分析，去 troubleshooting 去解决问题，然后呢，Runbook 呢，其实它是刚才讲了很多，可能大家意识到 Runbook 其实它是一个核心它是我们 Automation Service 的一个核心在 Runbook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 tab 那么在这个在 Runbook 这个面板里面，我们可以去创建我们的 workflow 也可以去导入一些现有的这种 workflow。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已经在公司里面已经比如写了2年的 PowerShell 了，没关系，直接导入到我们这个 Azure 的环境里面就可以用。然后呢，在社区里面或者说可能很多微软的人这个工程师，他们也创作了很多这个 Runbook，那这时候你都可以导入到自己的环境里面，为我所用那么这些 Runbook 呢，他们可能会用到很多资源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写 PowerShell 可能写之前先 import 一个 module，我们有很多这个 modules，你可以去管理这些 modules，刚才我提到这些 credentials 你也可以管理，还有这个变量，可能一个变量就是一个字符串，可能很多 runbook 都要用到，然后就干脆把它放成一个全局的一个变量，还有这个 connection，我可能要 connect 到一个我的订阅，那就。这是个 connection 资源，可能我很多这个 runbook 都要去 connect 到一个 Azure service。另外就是我们的 schedule，我什么时候去 run 这个 runbook 等等等等，这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资源里面去定制。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你在写这个 runbook 的时候呢，你可以就直接在做测试，如果测试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再做一个发布。那么在我们的 Runbook 呢，其实跟这个 Jobs 它是紧密相连的每一个 Runbook 都有它运行的一个历史要么它没有运行过如果它有运行过，那我们就可以方便的查到过去运行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Dashboard Runbook View Job View 等等。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视图可以去看去从多个方面去查看我们的 runbook 和 job 那些我们去关心的这个 job 待会儿我们在 demo 里面都可以看看怎么样去查找都非常的方便我们有这个有 filter 有这个 tag 以及各种不同的视图待会儿在 demo 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再详细讲解。那么，Access 呢，其实这个它是跟 Runbook 是比较独立的也就是说，不同的 Runbook 都可以去调用一个相同的 Asset。那么 Asset 的定义和就 Runbook 的定义，它其实也是都是分开独立来定义的如果大家搞清楚了这个 Runbook 和 Asset 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可以去使用。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好的，刚才介绍了很多，那么在这个 preview 的阶段我们目前有这么一个价目的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现在还不确定将来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定价的一个方案因为现在还是 preview 阶段但是。我们暂定呢，是在它 release 之后，我们是分2个 tier 也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免费的， 一种是收费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这么一个定价啊，免费呢就是说你可以运行500分钟啊，大概有20个可以管理大概20个 runbook，然后呢总共你放到 Azure 的这个 Automation Service 的这个 module size 呢啊，总共大概是5兆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定价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你运行 job 总共花的时间啊，就是那些脚本跑了多长时间。总共啊，以及总共你有多少个 runbook，以及啊你总共集成在这个 Azure 当中的这个 module 总共多大啊？那我们的 Azure 这个 module 呢，默认啊本来就存在的啊。OK，那个强调点就是在 preview 阶段呢，我们的这个 service 肯定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去啊去尝试去使用。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在 Azure，这个海外版的这个 Azure 当中啊，去体验一下啊。刚才说了那么多那些功能啊，再体验一下，相信大家这个印象会更加深刻啊，也会知道更多的细节。看到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啊，它里面对应的是两个 account，这两个 account 都是我啊一个一个加进去的。那么它其实可以大家在这里啊，可以不断的在加啊，test test test 那么现在 region 呢，目前在测试啊，在 preview 阶段呢，只有这个 east US 这么一个地方啊。好，把这里。我们就不加这个 count 了啊。那么加了这个 count 之后，大家看到这样，就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么点进去之后啊，大家看到，立刻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上面有这个dashboard、runbooks 和 asset 这三块啊。三块呢，就是大家工作的时候啊，基本上就用这三块。那么对于刚开始的呢啊，对于刚开始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啊，这里有一些这个叫怎么样啊？怎么样去创建一个 runbook 等等啊？它这都有一些啊，都有一些向导啊。那么以后将来熟悉之后，大家可能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啊，这个叫做 OK。那么在这里呢，这里就是也是帮助大家去怎么样去开始使用这样一个服务。大家看到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叫 Script Center 啊，如果大家点过去呢，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东西。大家看到这里有特别多的脚本啊，那么这些脚本呢，啊，其实它都是已经有个过滤了啊。大家看到这里是 Windows Azure 下面啊有这么一个 Automation 在过滤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些脚本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啊，比如说这个。怎么样用一个证书来连接到 Azure 啊？还有最简单的这个 Hello World 啊，怎么样去连一个 VM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参数啊？就是一个脚本的这个参数等等等等啊。这里还有这个怎么样拷贝文件啊，到 Azure 的 VM 里面去。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脚本，大家只要开始啊，就可以马上去啊，就使用很多在社区里面就已经流行的这样一些脚本。OK，那我们就挨个过来看啊。那首先看这个 dashboard 啊，那在 dashboard 里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我过去运行脚本的这个状况。那看到这个，这里是7天，其实大家可以也可以选择30天啊，过去12个小时、24小时啊，都可以啊。然后呢，它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分不同的这个 job 啊，有多少是stopped 啊，多少是 suspended 啊，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来选择啊，都显示哪些 OK 啊。然后在这个在下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总共你的使用情况啊，比如说你总共运行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叫 job runtime， 然后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啊，总共有多少个 run book 啊？那么总共有多少个 module 啊？多少个 activities？多少个变量？多少 connection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它会有个 summaries。然后呢，它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呢是这里啊，是这个 jobs 如果这里有哪个 jobs 出现问题了啊，大家就可以直接点过去。假如说它出现问题了，你可以点过去，可以看看还过去还到底在什么时候运行了然后运行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如果再仔细再点过去的话又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在这里大家看到，哎，这个 job 是 write hello world 这么一个简单的脚本大概是有哪些它输入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最后运行它有什么这个输出都可以看得到好的，那我们再重新再进来那么这里大家看到这个中间这个呢叫 run books 这个 run books 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到其实这里就是我导入的。和我创作的这个脚本都在这里。比如说大家可以去导入一个脚本比如说我在这里可能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update LLVM 这么样一个动作，那我就可以导入。这个脚本其实别人已经写好了，只要 download 就可以了。其实，在刚才我们这个。这个地方它在这个 script center 呢，我们可以去下载这些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就直接我同意，它就会下载到我的本地磁盘然后呢就通过我刚才这个通过这里去选择导入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去 get started 就怎么样去第一个脚本能够真的去运行起来这里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说把这个证书要给管理好就是我们这个大家首先能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 Azure 这个 service 怎么样去管理，对不对那么这个 service 呢，就是在这个 settings 里面。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管理证书的我们可以把证书从大家看到这里已经有这个证书了在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 upload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证书都已经创建好了，大家选中，然后打开然后就可以导入，我这里就不重复了那我这里证书。是已经导入了那注意这个证书呢，这个证书呢，它其实是点 CER 结尾的这样一个证书，点 CER 表示 certificate 这是在这里。那么在我们的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里面，我们要加的证书呢，它其实是另外一种格式的，叫 PFX 格式的。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这个文件呢，它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IIS 这个 service 去创建的。我们要在这个 asset 里面，我们要去导入证书比如说我在这里 add 一个 settings，add 一个 credential，然后我们的 name 呢可以起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just automation certificate 大家可以在这里选。PowerShell credentials，然后在这里点下一步，搞错了这里我们要证书的话，应该是选 certificate 如果是 PowerShell credential 的，那就是用户名密码然后下一步然后可以选择这个 PFX 文件选好之后呢， 然后啊，一般来说这种 PFX 都是有这个密码保护的。那么输入密码，然后下一步就可以了啊，一般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 certificate 啊，大家看到我这里其实已经创建了两个，它有什么用处呢？啊，那就是啊，在我们去连接这个 Azure 的 service 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这个 service 的我给大家找一个 runbook 来看好了。那么在 runbook 里面呢，有一个大家都可能会经常会用到的叫 connect error， 就连到我们的这个 error 这个 service， 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去点这个 author， 啊，这 author 里面呢，啊，大家看到这个灰色的这个其实是已经 publish， 就是说已经在啊生产环境里面已经使用了，啊，这里虽然是灰掉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啊做一个 copy paste 的这样一个动作，还是可以做的啊。好的，然后大家如果说觉得哎需要 edit， 那就点一下 edit 啊，体验一下在啊云端的这样一个编辑环境啊。大家看到这个啊关键字啊，这些都是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显示。好，大家看到啊，这里就是 Azure Connection 啊，大家看到啊，这里就可以把我们刚才创建那个 Connection 呢，它就通过这种方式啊 ，Get Automation Connection 这样一个API 啊 ，PowerShell 的命令啊，把它给获得啊。好的，如果大家要这个添加自己的这个资源啊，也可以通过这里啊，这里有 insert 啊，就是各种资源啊 settings， 比如说你有一个 variable 啊，你可以去啊加一个 variable 都可以啊，比如说你有个字符串啊，那么哎，这里我自己定义了一个字符串叫 great world 啊，那么可以给大家再显示一下怎么样去使用这些啊，这里是使用了啊。这是 connect error， 我们是用了这个叫做 get error connection 啊，是获得了这样一个资源。那可能我想获得一个字符串，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runbook 里面啊，我们有个 write hello world 啊，大家看看啊，这个也是我之前已经编辑好了。好，大家看到啊，这里我其实这个是在啊，在这里啊，我用 great world 啊，用 dollar 表示一个变量，通过 get automation variable 杠 name 啊，得到这样一个变量，然后呢，就直接把它输出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在我们在编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测试啊，测试这样一个。我们可以啊，测试的时候可以输入啊，也可以不输入这个变量。比如说，我们就不输入这个变量，啊，不输入参数啊。那么在我们测试的时候呢，它这里会直接有一个叫 output pane 啊，在这里会直接会在运行结束之后会显示它的输出结果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它会显示。目前脚本的一个状态啊，它到底是 starting 还是在 running 啊，还是说已经运行结束了啊，在这里会显示。但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还在写的时候啊，写脚本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运行的结果它是啊不是放在我们的这个 dashboard 的这个里面啊，就我们 dashboard 不会看到这种它的运行的结果运行的历史。因为测试的时候可能要运行很多次啊，可能都还在啊，它还不是生产环境，还不断的调试啊。它看到这个运行结果已经出来了啊，这个运行也结束了，它显示确实是跟我们啊刚才看到的是一样啊，这个预期的结果是一样啊，应该是运行啊两个，一个就是啊 这个是 hello 啊 name，这个 name 是来自于这个默认的一个参数的值啊，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输入参数啊，默认参数值就是 world 的，所以它就是 hello world 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我们定义的资源里面拿到的那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呢就是这个叫它是个 string 啊。好的，那么刚才给大家看到呢，这个 connect error vm 还有 hello world 是比较两个比较基本的这样两个脚本。那这两个脚本呢，大家在这个刚才这个我们这个脚本的这个下载中心呢，都是可以去找到的它导入之后呢，并且把正数也导入就可以去运行给测试看看结果。Hello World 的那个是不需要证书的因为它不需要去管理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资源但像其他的，比如说你要 copy 一个 file 到这个 Azure 的 VM 里面它都是首先需要去 connect 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订阅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接着回到 PPT。最后，我想给大家这个稍微总结一下这个我们 Azure 的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的一些特点功能点以及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使用它。好的，这里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 Azure 使用的一些场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和维护那么如果大家使用过 System Center 就知道监控维护呢。其实是一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在 System Center 里面，它就是使用 SCUM，那也可以结合这个 Orchestrator，实际上据我所了解呢，这个国内这种 Orchestrator，因为它可能比较复杂其实国内使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比较有门槛。就是如果你自己去部署这样的环境，然后去人工的去维护这套环境，然后把它用起来，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才能够让大家去都熟悉起来的。但是呢，你在 Azure 的这个 Automation 这个 service 里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监控比如说你可以去看这个，当你发现有一台 VM 出现问题了，你就可以自动的去收这个 log，通过你脚本启动这样一个流程去收 log，或者呢，你可以集成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Twilio 那个 service，去打电话给一个 on call 的一个工程师，或者说有一台机器出现问题了，我自动的再去启动另外一台机器，这种都是一个监控维护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很方便的去实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可能要去更改我 Azure 里面的这些虚机它的这个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配置或者说我需要去根据这个某种情况，我要去更改一些服务的状态，比如说你有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可能只是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才会用，晚上的深夜也不会用。所以我就可能要搞一个 schedule 的一个 runbook，让它去自动的去开机关机去最大限度的去节省我们的这个 Azure 端的这 Azure 上的这个费用因为我们虚机它在关闭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收费的所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节约成本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你人工你每天自己去这么做的话，其实是很浪费时间就很容易遗忘，很容易弄错如果你自己去通过这个脚本来做，通过 runbook 来做就很容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比较常用的就是大学大补丁更新这个或者说数据库备份因为这种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 downtime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考虑比如说你有一个 IT 的一个环境，可能有的是数据库，有的是 SharePoint，有的是网站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当你再去更新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尽量减少这个 downtime。尽量去减少对用户的影响，那么可能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做这个更新，并且更新的可能是都是按顺序来，依次去更新，那么同理数据库的备份，可能也是在很晚的时候再去备份，每天比如说凌晨2点钟才开始做，那这种工作都可以非常非常方便的，放在云端，交给 automation service 自动的去完成。如果说你就是很简单的我就是 schedule task 2点钟准时所有机器都重启重启之后整个环境它可能就不工作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脚本去检查我们的这些机器的这个状态，然后根据他们的状态来这个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安全的方式。去更新，以及像我们数据库备份也是一样 好的，那么我想最后再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我们automation service 那么它的一些特点刚才在讲了很多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 automation service 它里面可能使用到的这个各种 feature。那么，从大家看到的核心的一点，它其实是 PowerShell 就是 Automation Service，它其实就是就是怎么样把这个 PowerShell 能够和运行能够去分析就是首先它要能够高可用的去运行要 reliable，然后呢，它要能够去分析它的历史结果能够去最好能产生一些报表。然后它要能够有一些独立的模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 asset 包括 string，包括 credentials 等等这些东西能够集中的去管理，能够方便我们的不同的 runbook 去调用。那 PowerShell 呢？它这个在，因为它历史上有非常多的这个积累所以选择 PowerShell 呢，它其实是能够最大化的去利用。很多公司现有的一些投资，也可以去借用其他人他们已有的一些工作来再做一些新的工作，所以它会更加高效非常其实是节省 cost。然后呢，PowerShell 再通过这个叫 centralize 这 store 就是集中存储，通过高可用，通过历史分析等等等等给这个用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通过。这些结合在一起，它其实就是 Microsoft Azure Automation 这样一个 service，所以，这个就比较清楚了，至于里面的细节，一旦当我们已经可以开始了，那么之后再不断的在跟社区里面的那些脚本不断去跟他们去学习，不断的去在别人的成果上。实现自己的这个最大化的一个利益这个就是 automation service 那么它其实呢，它的 on-premise 的这样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公司内如果你有一个私有云，或者说你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环境呢，那它其实对应的叫做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或者是 orchestration 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呢，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经验。其实，如果你自己去当那套环境呢，可能会是费时费力就是用 automation service 呢，可以省掉你很多的麻烦，而且可能更高效，更方便。那么，如果大家还希望去看更多关于 automation 的一些材料那么在这里这里放了几个链接，大家可以去。再去在网上再去看那我们 MVN 上面就是 Microsoft Virtual Academy 啊，这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视频啊，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更新啊，包括我们 TechEd 上的一些这个啊，将来中国的 TechEd 的这个视频啊，都会有很多放在这个 MBA 上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像 Channel 9啊，包括 MSDN 等等啊，这些也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以供大家去学习。好的，那今天的介绍就这么多啊，欢迎大家在课后可以再跟我联系啊，如果有各种问题啊，都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啊，可以反馈给这个课程的这个可以反馈给 MBA，也可以反馈给我个人啊，都可以。好的啊，谢谢大家啊，再次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啊学习这样一个预览版的这样一个 Automation Service 啊，再见。